他喜欢站在高楼上，俯瞰整个城市星光闪烁。他喜欢坐在马路边，平视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是谁在敲打我窗？
遇见自己，
遇见自己，
告别今天，
告别今天。
三下五除二，一起遇见生活。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三下五除二，我是小二。工作是大家每个人都逃脱不开的一个话题啊。无论说你是学生也好，你今后肯定是要面向职场，还是说大家已经在工作了，那么工作就基本上是你生活当中二分之一的一个时间就被占据了。工作有好工作，也有坏工作，有让人开心的工作，也有让人难过的工作。工作是大家在今后的人生当中，包括现在的人生当中，是没有办法逃脱的这么一个话题。而近期啊，就上映了这样子的一部美剧，叫做《离职》啊，也叫做《人生切割术》。这部剧我刚一开始知道的，我也是通过那个各个自媒体平台上面的二次剪辑，我了解到了这部剧。我觉得这部剧的设定也是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又继续深入的了解了一下，我发现这部剧真的是蕴含蛮多道理的。而正当我看到这部剧比较感慨的时候，我朋友过来说，哎，你有没有看过什么什么剧？我一听，哎，这不就是我刚刚刷短视频刷到的这部剧吗？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对这部剧感慨蛮深的。那么今天呢，我也有幸把他请到了咱们的现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摩卡。
摩卡呢，他本身对于各种各样的影视，无论说是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还是说各式各样的动画也好，都是非常喜欢，也构成了他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对于他来说，这是享受人生，更有一种说是能够通过在影片当中体验一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人生，甚至说自己都是不同的主角。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是蛮好的。那么在你看过《离职》这部剧之后，你对于这部剧刚一开始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而看后你会觉得这种样的感觉有没有一些比较颠覆性的变化？
是有的。因为最开始知道这个剧的时候，还是因为被它的这个设定所吸引了。因为这个设定就是你上班的时候是没有下班的记忆，然后下班的时候没有上班的记忆，也可以说是把你上班和下班两段人生完全分隔开了嘛。那么乍一看呢，这是一家职场人梦寐以求的一个公司，因为这是一家能够真正能做到把生活和工作完全平衡的公司。因为下班以后我会忘记上班时候糟心的那些事儿，然后今天没做好的一些工作，没有搞定同事，没有达到的一些绩效，都会在下班的时候戛然而止，因为我就忘记了。然后我上班以后又会忘记下班时候一些所牵绊住的一些事，比如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去上学，今天的晚饭有没有人做，或者说是和自己的另一半吵架了不开心的一些事儿，都会在上班的瞬间就戛然而止，因为我也忘记了。
我听你说这个感觉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人生啊，或者说就像是梦幻当中的一种人生效果。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会儿平时有生活的一些琐事会干扰大家的工作状态工作情况，而大家如果说是在下了班之后脑海里面还是存在着工作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琐事，也会影响自己另外一重身份，就是比如说父母的好儿子好女儿，或者说自己爱人的一个好丈夫，或者说好妻子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个角色都会被影响。而像你这么一说，这部剧刚一开始的设定好像的确真的是在为咱们人类今后的一个生活更美好来做出的一点贡献，是吗？
是的，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真的太美好了
对，像这种生活真的是大家梦寐以求的生活。但是这部剧也被称之为是人生切割术，而且这部剧更被大家广为熟知的名字叫做离职。那像有这样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公司，特别好的一种就是特别未来感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状态，那为什么还会是以离职来冠为这部剧的剧名呢？
那就是因为这部剧中的 上班的自己都想着离职，他们都不想再工作，因为上班的自己在没有下班的记忆以后，他们会发现自己在不停的去工作，不停的上班，可能对于他们上班的那部分人格来说，转瞬即逝。
哦，这样子啊，原来大家一直在思考这部剧的时候，一直都是在以放松，在以休息时候的人格在思考这部剧。
是的。
那像你这么一说，如果说大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自己现在已经成了上班当中的人格，那岂不就是24小时一直都是工作，没有休息？
对。
哇，这种生活，那这样子说是也是有点太惨。那上班的人工作的时候是一点没有休息的感觉吗？
也不是没有休息的感觉，因为你也可以摸鱼嘛。对，你一个人不可能，就是我们理想状态下好像在没有下班的那些牵绊之后，好像工作效率状态应该都是绝佳的，但是你会发现上班那部分自己只是在身体上感觉可能没有那么疲劳了，我休息过了，但是在那种心理的时候，他只有自己上班的那种记忆，就是有一种永无止境的一种折磨。
那如果说上班时候的自己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折磨，那他是不是就可以选择我要离职，我要退出，我不想工作了，选择离职选择退出之后，那么第二天或者说之后离职成功，那他也不会来这个公司呀。
嗯，话虽这么说吧，但是因为这个剧的设定嘛，他们分割是从空间和地理上状态一种分割，就是他们人在走进公司进入一个电梯之后，他们才会有上班的记忆。但是这个离职必须要由外面的自己去提，就是你上班的自己是没有资格去提这个主动提，哦，我不想干，我想从这里辞职，你是没有资格的。
那我如果说我是下班的人格，我每天吃喝玩乐，天天就是不需要工作，因为下班的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没有工作的那种感受，那我不需要工作，我天天这样子玩乐，那肯定也就不会说想要离职啊，对吧？那如果说上班的自己真的是特别迫切的想要让下班的自己感同身受似的了解自己的痛苦，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有一种方法能把上班的记忆给带出去，让下班的自己能知道这种记忆呢？
嗯，那么其实在这部剧中对这个事儿尝试最多次就是我们的那个女主人公叫赫丽，我们就称她为小丽。
嗯，小丽她怎么尝试的呀？
她从第一天上班开始，她就感觉因为她没有之前的所有记忆了嘛，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母亲眼睛的颜色啊，说什么都是一问三不知，他就感觉恐慌，他就想离开这里。他尝试过写字条。
嗯，写字条，哎，可以，能带出去吗？
带不出去。
哎，为什么呀？
因为他在那个走进那个电梯里以后，就有一种文字的识别器。
哦，这都可以。
对，这因为都能做这种分割术了嘛，可能科技比较先进，就能检查出来，哎，你带了这个文字，这可能也是公司在考虑啊，防止一些机密泄露吧，但是确实做到了一种完美的防泄露的，但是你不可能把这种文字带出去，也就没法给外面自己串信。
哦，这样子啊。
除此之外，这个女主甚至尝试过想我把字写在纸上，我吞下去会不会好一些，但是这也被阻止掉了，因为我们的男主那个小马 Mark 就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你不管是这文字是写在你手臂上还是你吞到肚子里，它都能识别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那岂不是说上班那个部分的自己就像是一个监狱一样，就被永远的困在这里啊？
是的，是有这种感觉，因为不停上班嘛，所以这个公司也有一些奖励机制。说到奖励机制啊，我们就提到我们这个办公室里面另外一个主人公，叫我们称他为小胖嘛，因为他稍微有点胖。他就是一个完美的那种好员工，勤勤恳恳的工作，他的想法就是我要拿到更多的公司给的福利，给的季度的一些优秀员工这样的一些奖励。
那他在公司里面拿各种各样的奖励，那他也享受不到呀，工作当中的自己是享受不到这种福利的，那他是如何激励着自己要不断的拿这些福利？
不是，其实这个奖励就是 现场就发给他的，给他一些什么纸套呀，参加什么华夫饼派对呀，就是是在工作的时候能让他享受到这些，但是也是短暂的，就是你和外面现实生活中的那种快乐，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其实除了刚才提到那几种小丽想要逃出去的方式以外，他甚至还威胁过自己的领导，说我要切掉我自己的手指，你如果你们不让我录一段视频，他要求他的领导给他一个摄像机，要外面自己录一段视频，他然后传出去，然后说我要辞职，我不想在这干了。这一点他确实做到了，因为要切掉手指，那外面确实领导也不好解释了嘛，这点不能说像砸一个小窗口说你摔倒了，你手指头没有，那就不一样了嘛。他确实做到了，把这个视频传给了外界的自己，然后第二天他的那个辞职申请就有了回复，结果是不同意。
不同意？
对。
刚才你也说了，提出离职就只能是外界的人格、外界的记忆来提出离职。那他已经是通过视频把这个给提交出去了，难道外界的人他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痛苦吗？
他外面自己肯定是能感受到，但是还是拒绝了他的这种想法，因为他甚至就是他外界的自己也录了一个视频来回复这个事儿，说外面的我才是真正的我，你必须听我的，就是你也别想做出一些什么伤害我身体的事儿，就是威胁他们。
哦，这样子。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那他们真的就像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一样，每天都漫无目的的，只能屈从于领导的命令，就会诞生出像刚一开始小胖那样子的人，每天也是在工作，然后呢相当于是上面领导给出来的一点点赏赐，就比如说说的那个华夫饼比赛，小胖他也不是连续很多次都是什么华夫饼大赛的得主啊等等之类的，也算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享受到了比较多的娱乐性质的这种福利。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类型的工作，那真的也是蛮辛苦的，而就是几乎是已经被设定成了一种奴隶制的一种工作状态。
对，这其实是存在一种剥削的关系，人人都是资本家，我剥削我自己。
而且像刚一开始给出来的这种奖励的东西，那的确是会让他们在这种淡淡如水的工作当中有那么一点点小的涟漪啊，比如说什么橡皮擦、个人漫画肖像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像如果说在现实的这个生活当中，我是一个嫉妒之心，你就只给我一块华夫饼。
对，如果我们联想到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欺负你没有外面的记忆。
对啊，而且像现在的工作啊，不管说你是怎么样啊，你拿到什么嫉妒之心，或者说你有非常非常好的业绩，要不然就是给你股权，要不然就是给你奖金，要不然就是给你各种各样的奖励，甚至还有那种公司直接给员工发房子，非常丰厚的奖励啊。那但是剧中的人来看出来，大家也都是在有条不紊的干活，但是呢也对自己工作完成之后拿到的那么一小块华夫饼也是感受到了非常的开心。那么总体来说，就是面对工作，面对激励，他们的状态就是可以好好工作，有奖拿，开心，就是非常的注重规则，循规蹈矩的那种感觉，一直在遵循着上面的人给他立下来的各种各样的规矩。就比如说他们每天工作都要先去领那个任务清单啊，要完成他们任务清单上面的东西，而且在剧中当中的这个任务清单上面是可以看得到啊，那非常小的事情他都会在上面被规定的清清楚楚的。
是的，
你没有办法在那边规避掉它。
比如会让他们管理一些清理打扫一些什么肥皂盒，一些洗手盆，这种特别特别小的事情都会让他们去做，然后列到每日的那种工作清单里面去。
对的。而且不知道你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部剧在工作的场景啊都是用特别高纯度的颜色，而且都是低饱和度或者说灰色系 纯白、纯黑、纯灰，然后构造出来一个特别纯净的画面。而所有的任务基本上都是以这种蓝色系为主，而且像一些比如说色彩心理学当中，像蓝色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庄严，或者说给人的一种就是一个规则的这么一种心理的一种暗示啊，他不会用红色，红色那就是命令。也当然对于文化差异，对于红色的影响是不一，感觉是不一样的。而对于西方人来说，红色代表就是血液的颜色，对吧？但是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喜庆的颜色。像这种颜色的一个安排，在剧中的一个场景布置当中，你觉得它是有意而为之的吗？
肯定是有意而为之的。我们就看它的这个整体的场景，大部分都是白色的墙面或者白色的天花板，它就可以说是简洁的让人感觉到可怕了已经。然后这种不停的重复的颜色使用，再加上那种比较狭窄的一些走廊，也就让他们的公司内部就感觉像一个迷宫一样。这也是有效的起到了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一种隔阂。然后它的这种蓝色还使用在他们的一些，比如他一些电脑屏幕啊，他的键盘的颜色也都是蓝色的，就是庄严规则井然有序。
对，但是在庄严过程当中比较明亮一点的光感来体现出来，但是反观外面的世界啊，基本上都是比较颓废的黑灰的这种色调，就和公司内部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
是的，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在一开始想的时候感觉外面的这种生活的人应该是非常快乐的，但是其实他还是在不停的要么下雪要么下雨，就是一种灰蒙蒙的感觉。这也是其实反映了这个，因为他剧的本身是一种有点惊悚有点悬疑在里面的，这也是整体的一个影片的基调嘛。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角也不是为了就是下面在现实生活中纯开心纯玩而去加入到这个公司，而是因为他经历了一些家庭的变故，他的妻子因为车祸说是去世了，所以他为了逃避，不想在这一天24小时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妻子去世而感到痛苦，所以才去做了这个人生切割手术。
那像你刚才有说过啊，可能他们也是做这种手术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快乐。我们的快乐实际上是跟咱们的直觉有一点相悖的，难道真的是永远在上班的版本是非常难过的吗？或者说永远休息的永远放假的那个版本的自己是更快乐的吗？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比较偏哲学化一点了。那快乐究竟是来源于什么？是永远不用上班吗？我觉得永远不用上班的这个快乐是在现如今当今的这个社会语境下来体现出来的。放假假期是难得的，所以说才会激发出来说，哎，我不用上班是快乐的。但是反而在不同的一个人生环境之下，你会觉得有的时候放假时间长了你反而想去工作，这就跟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想放假，放假的时候想上学的感觉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通过对比然后来突出另外一种快乐的感觉的，其实就可以说是没有工作就没有放假，如果没有放假也没有工作吧。
那对，的确，因为像原始人或者说在这个有一定的社会阶级之前，大家都是以农耕时代的那个背景下，他们的上班就是我要出去打猎，
那是为了生存吗？
对，那个主要是生存。那么话说回来了，这部剧整体来说更像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美式的一个暗讽的这种感觉。
对，
那你觉得它有在嘲讽咱们现代社会当中的某一种现象吗？就比如说我刚一开始看到这部剧的时候，我一听到离职我就会想到自己离职当中的一种环境，因为我不敢保证说大家都经历过离职的这个过程，离职的这个阶段我是经历过的我现在一想起来离职，我可能会想到究竟是为什么离职的。这种离职会让我感觉到有一段不美好的回忆，可能它让我的工作感觉到非常的不自在不轻松或者说没有办法让我得到我在工作当中我想要的获得感认同感等等各种各样的。这首先第一个我是看到了离职， 那么第二个，在我了解到这部剧的一个整体的设定之后啊，反而让我想到了去年的一个现象，叫做996福报007。反而我就觉得永远工作的那个人格，他会不会就相当于是绝对的007了？
你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在剧中可以看到一种那种表现嘛。前一秒钟我们的女主刚下班，后一秒钟她又在电梯中又醒来了，而只不过是换了一身衣服，迎接她的还是同样那批人，就是转瞬间第二天新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她的身体上也许就是没有那么疲惫，因为经过休息了，但是她的精神上在她的记忆里面可以说是疲惫的。
那像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有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判定它是好的还是坏的。每一个人对于这种类型的生活看法是不一样的，而且都是带有阶段性的看法。就比如说像男主一样，男主实际上毕竟也是成年人了，他在做决定之前肯定也是经过一定的深思熟虑吧。那么他也是为了逃避亡妻的这样子的一个痛苦，从而选择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手术。那觉得他的想法应该是会比较多的。他像比如说咱们现在看到这部剧的一个设定，咱们就会联想到今后的会有怎样的一个效果，今后工作会有怎样的一个改变。他难道没有正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吗？
其实他也是有的，因为他在根据剧情推进嘛，他在外面见到了他工作中的一个好朋友叫 Paddy， 也是他之前的那个主管。按说他们应该都不具有上班记忆，但是这个 Paddy 其实又做了一个手术，他恢复了这部分记忆。然后在这个恢复的过程中他也留下了一些创伤，因为这些创伤他也就去世掉了。但是他在临死前呢是见到了我们的这个小马，他和他说公司有一些秘密，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你不好奇吗？你就不怕你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在杀人吗？然后当然了，小马姐就因为这个事儿产生了一些怀疑，自己究竟在上班的时候做什么工作呢，他不知道。然后呢在外面的世界，外面的这种现实生活中，小马又见到了帮佩蒂做手术的那批人，甚至获得了他们公司内部安保的一张卡。这个卡对他这种现实生活中可能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没有上班的记忆嘛，但是对他上班的自己肯定是有用的，可以扩展他的这种活动范围。所以他当时做法就是把这个卡放到自己的裤子兜里，上班的自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有这个东西。他因为他没有下班的记忆嘛，但是他也可以猜到其实是那个现实生活中自己为他提供了一些便利。甚至在这个剧的结束快结束的时候呢，他也想要离职了，就是说我想辞职，我不想再干了。
那像在这部剧当中辞职的话，那他在辞职之后还会保留之前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所有记忆吗？
可能在深处是有的，因为其实他们公司内部有一个按钮叫做临时加班或者说是紧急加班，会唤醒在那个现实生活中公司的 那一部分记忆。
那意思就相当于是说，就相当于是傀儡操纵师的感觉，所有的员工就像是傀儡一样，想让他什么时候是工作的记忆，什么时候工作记忆，什么时候是生活的记忆，他就会变成什么样生活的记忆，是这样。
是的，这就牵扯到了一个问题，哪一部分才是我真正的自己呢？是下班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就是如果这个并不是限定在公司范围内，我在下班的时候也可以恢复到那种上班的记忆的，哪个才是我真正自己？
对，这种感觉就会让我有一种感觉，像是人格分裂的一种感觉。分裂出来的人格就对自己另外一种人格可能是没有过多的了解或者探索，就让我想到了那本书叫《24个比例》。后面潘玮柏也是把这个书把它形象的通过歌曲给表达出来了。那在整部剧当中我们也知道这部剧是有四个主角，首先有小丽，有小马，然后还有小胖，还有一个小老头。
对
对，小老头。那么这四个人的角色刚才大家比较清楚，就是通过咱们聊天之后比较清楚得知的是小马。
对，
他是一个丧妻的人，非常难过，为了摆脱丧妻之痛选择来到了这家公司。那么 接下来小丽咱们最后说。
嗯
啊，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小胖好吧。
小胖好。嗯，其实关于小胖呢，我们知道的不是特别特别的多，我们只能知道他的那个工作中他是一个勤勤恳恳一个积极向上的角色，但是他有一次经过一次紧急加班之后，他在本来应该是下班时间的时候，上班的那个自己醒过来了，然后他发现家里他有一个儿子，这件事其实对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啊，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甚至对他那种性格上的转变吧。他本来感觉在上班时候对外面是什么有一些猜测啊，他觉得他自己外是生活在海上之类的，但是没有特别的那种激进，但是知道自己外面还有一个儿子之后，他可以说是性格开始变化了，他想在外面生活，他想更多的见到自己的儿子。
嗯，对，那是肯定的。大家想一想，自己工作当中的人格突然一出来，莫名其妙有一个会打酱油的儿子看着你在那喊爸爸爸爸爸爸，自己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触动。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的确是会给人非常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冲击，导致他愿意跟剩下的几位主角一起来突破重重的规则限制。
是的。
那么说完小胖，他是通过这种类型的方式，那么其中还有一个角色就是小老头，小老头叫做欧文。
对
对，欧文。嗯，他呢在剧中也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那么咱们来聊一下他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表现吧。
好。嗯，这个小老头呢，我们之前在前面刚才也有提到过，他是属于在工作中是有一点老油条的那种性质，就是对公司的企业文化了如指掌，同时对一些上级表现得非常有礼貌。嗯，在一些就比如他上级那个有一个黑人小哥走进来的时候，别人都是坐着的，只有他会站起来，就是表示自己那种比较尊敬的那种感情吧。
那实际上他一下子站起来，这是不是就是深入到骨髓里面的那种条件反射？因为在欧文的房间里面啊，就是他是有非常多的那种军功章的
啊。对，
而且他喜欢水。
是的，他其实我们在最后一集这一季的最后一集会知道，欧文他在他们办公室的这四个人嘛，在小胖的帮助下，另外三个人都在现实生活中醒过来了，然后欧文也就是我们那个小老头，然后发现自己醒来的时候正在画一幅画，正在画油画，然后他就开始翻箱倒柜在自己家里面，然后发现了自己之前的一套应该是海军的军服吧。
嗯，
然后在这个自己年轻的照片在军服下面呢，他又发现了自己其实一直在暗地里不停地搜索其他员工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居住的家庭住址，因为他在工作中他与另外一个部门就是光学与设计部的一个也是老头。
那老头，
对，他俩友谊非常的深厚
啊。友谊深厚。
然后他其实在那个地图上还特意标出来了，那个老头叫伯特，然后他在地图上标出来了他家的住址。然后在醒过来之后，我们的欧文小老头第一反应也就是开着车去地图上位置去找这个他的这个好朋友伯特。
嗯，那他去找他的好朋友，这是在生活当中的人格，那他的好朋友会认识他吗？
嗯，这个还不知道，生活中的人格我们还不知道。
哦，实际上啊，在对于这个小老头的身份的一个象征或者说暗示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多的在暗示，比如说他的宠物的名字就叫做雷达。
嗯，
而且也大家会有一定的一个想法哦，之前又找到了海军的军服，有各种各样的军功章，还喜欢水，喜欢游泳，那么大家可以想到海军经常会听到雷达的滴滴滴滴的声音，对，所以说他就给取了雷达的这个名字。而且剧中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在说时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说通常时间都是几点几点，然而他用的是军用的时间，说的是1100，对吧？这个也是在语言上面的一个习惯，不经意的之间给流露出来。
其实这也就是说明，其实虽然我们知道工作与这种休息的时间上的记忆是 不相通的，但是他这个人之前所经历过的一些甚至成为习惯或情感上的记忆是可以保留住的。包括除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小老头欧文这平时说时间的这些暗示以外，包括我们的小马在做心理辅导的时候，他捏出了妻子遇难的时候那棵树的模样，但是他不知道自己那棵树代表什么意义，但是其实他是可以说是那种潜意识还是表达出来了吗？
实际上对于小马来说，他的潜意识表达在剧情推动上还有一个点，也是算是推动了一个剧情的一个发展。四个人在那边密谋，让通过这个临时加班的这么一个功能机制，然后让大家在生活过程当中也是同样获取到工作时的一个记忆的时候，那个小胖在设备的房间里面把那个推子给推到了临时加班的一个方向上，让大家在生活的一个过程当中都有了工作时候的记忆。哎，其中小马发现恢复了工作记忆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的正对面站的是他自己的上司，是他自己的领导。然后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小马也知道了自己在工作时候要做的这个计划，他就会在尽可能的在避免各种各样的纰漏出现。他不想让对面他的主管知道他现在已经恢复了工作时候的记忆。但是在最后面小马将要离别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自己的主管在工作时候的名字给说出来了，
科贝尔女士。
对，科贝尔女士，再见科贝尔女士啊！这样子一下子就让公司的人知道了他们已经恢复了工作时候的记忆，也就是把这个剧情给推进了下去。我觉得像在导演和编剧在对于这种细小的细节的过程当中处理，也是蛮让人惊叹的一种表现手法，一种处理的一个方式。
是的
啊，那么有点跑题啊，聊聊这个海军聊到了这方面，那么还剩最后一个主角团的成员小丽。看完剧之后觉得小丽这个角色也是让人非常的好玩的，当中有一个暗示啊，就是赫丽她的一个身份的暗示。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和他穿的那个衣服跟科贝尔就是他的上司穿的衣服是一样的，而且他在第一天也收到了一个管理送给他的一个白玫瑰，而且他在第三集的时候就是参观那个永恒区的时候，他的样子就是小丽的样子特别像卢蒙啊，卢蒙是这个公司的名字啊，特别像卢蒙的这个女性的 CEO。 而且在那边说真正的一根家人的这一句的时候，导演还特地的把镜头给向了小丽，就是在各种各样的暗示。那么小丽这个角色我不揭晓啊，你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她的这个角色身份。
其实我们在最后这第一季最后一集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了，她这个小丽呢其实就是真的一根家人，他就是公司的继承人之一，可以说是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时候他的父亲其实应该就是现在公司的 CEO
掌权人。
对，应该就是他的掌权人。他之所以去做这个手术是因为他现实生活中的自己从心底里相信这个手术对人类有好处，他觉得这个对公司也是有好处的，他想用通过自己自身证明这个手术是完善的，去向，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小镇的那个应该是议员还是市长来着，他们就是对这个手术是持支持态度的，他们想让他们的这个支持率更加进一步上涨，包括政治上可能会使用一些这个手术。我们小马的在现实生活中小马的妹妹怀孕了，然后他们去那种分娩小屋去，就是有点像疗养院的性质，然后去生孩子嘛。然后在那里他的妹妹认识到了 应该就是那个市长的妻子，然后他们因为他去那个房子里面借咖啡嘛，然后他们成为了朋友。再后来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外面又遇到了，然后发现那个市长的妻子并不认识他，甚至连孩子的名和他当时之前说的都不一样。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他那个妻子也是做了那个分割手术了，就是为了让生孩子没有那么痛苦，外面的自己感受不到那种分娩的那种痛苦，只让那种在屋子里生孩子的那一部分感受那个痛苦的记忆。
那实际上啊，这部剧从始至终都是在展示着一个词，逃避。工作的人想要逃避工作的痛苦，生孩子的人想要逃避生孩子的痛苦，丧妻的小马想要逃离妻子离世的这样子的一个痛苦。那么像对于逃离的这个主题来说，在这部剧当中也是会有一些体现。比如说这个小老头，他在逃离世俗的眼光嘛。而到了这部剧的一个末尾啊，咱们也都知道了，小丽她实际上就是这个公司的 CEO 的女儿，而他们的计划算成功了也算没成功，反而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悬疑点。成功的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让这个临时加班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在准备演讲时候的小丽切换到了自己工作时候的人格，把真实的体验、真实的感受传递给了在场所有聆听的记者，告诉了所有关注这个项目的人。但是失败的一点呢，他们的整体计划被公司的阶级所得知。小胖在那个控制室被打倒在地，那么小丽也被拖走了，等等各种各样的都在预示着第二季。而且在第一季的这个过程当中，导演包括编剧也都是给大家埋了一些坑的，让大家有一些想法的。就比如说我在这部剧当中我看到有一点我是有点迷惑啊，就是快到剧的末尾了，快到这一季的末尾了，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走在公司迷宫般的这个走廊里面，突然看到了有一个玻璃木房式的一个房子，里面呢有一个男的工作人员，旁边有非常多的小羊，而且小羊他在挨个喂。而当那个工作人员看到他们两个的情景的时候，会发出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感慨，没有说你们过来干什么或者怎么样，说的是他们还没到时间，你们先不要带走他们，请不要带走他们，说的是这种类型的话。那么这个在整个剧情当中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暗示吗？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坑等待着大家去发现了解？
这个肯定后面是有解释的。这我自己的话，我认为就是我们可以听到那个小，他们在看到小羊之前是先听到了一声那种叫声，特别像小孩的叫声。
小孩的叫声？
对，就
是
小
羊的叫声。
是小羊的叫声。在我们看到之前，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是小孩的叫声，当然在画面转过去以后我才发现，哦，这人是一堆小羊，然后那个人其实在抱着小羊喂奶，拿着那种小孩应该喝的那种奶瓶在喂奶。这我就不得不去猜测，他抱的真的是小羊吗？还是说其实他抱的其实就是一些小孩，只不过他们通过一些视觉上，这个公司通过一些视觉上的手法，一些科技吧，就给他们让他们产生的认知是小羊。因为他们这个公司的科技已经可以分割他们的记忆，甚至说我进一个电梯，我连你甚至把文字东西吞到肚子里他都能检测出来，是不是他在视觉上也做了一些误导？
我觉得也是有这种可能的。
他们对这个公司肯定是藏着什么秘密的，是不是在研究一些基因方面的东西，是不是他没有到时间，是不是他们在挑选这些孩子去做什么实验或者种种之类的。
聊了这么多之后呢，我发现对于每个人的工作职能都还是比较模糊的，大家都在做什么类型的工作呀？
像我们主角这个办公室嘛，主要就是在筛选一些数据，就是 他们面对电脑就是一些就像一些海量的数字，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排列在一起，然后他们会对一些数字产生一些明显的情绪波动，可能是比如他会看到四这个数字，他会觉得一种恐惧感，然后就会把这些数字一组一组的分类掉，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其实是感觉我们感觉是挺枯燥挺没有意思，
对，非常的机械式，
是的，就是完全靠他们那种情绪上的判断去处理。这是你说到刚才那种小羊上的那种视觉误导，我们也可以去猜测是不是这些数字也是一种视觉上误导，其实他们挑选的也不是什么数字，而是另外的一些东西，这些我们都现在是不得而知。
那么刚才也跟大家聊了非常多，那么再次回归到这部剧的一个本身，离职它是通过在工作当中的一个人的一个想法来迫切的想要离职，而谁又把工作和生活的人格给切分开了呢？那无非还是在切割之前的自己的本我，他的本我可能会想要让自己感受到快乐，不管说是生活当中的快乐，还是逃避某些事物的一些快乐，总而言之就是要让大家在心理层面上感觉到一定的愉悦感。那么就跟大家在之前所聊到的话题是一样的，无止境的休息难道一定是快乐的吗？所以我觉得人生终归还是要有一个完整的人生。在这部剧当中给大家呈现出来的两种类型的人生，我觉得就是一个脱轨的一个表现。人在生活过程当中工作是不可缺乏的一点，而如果一旦分割开了，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好像说你只能看到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听到，就像是无感，你丧失了某一种感觉，就会觉得整个世界就会不一样了。个人感觉是这样子的，你觉得这部剧会给你有怎样的一个感受？
给我的感受的话，其实就是引起了我一种思考的。因为我之前可能会别人说过，我想把工作和这种放松的时间分隔开，我可以什么都不想，可以更加专注。但是看完这部剧我就不这么想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工作我才会有想去放松的这种感受。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放松，我并不认为就可能慢慢的就没有这种快乐。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线下去看一下这部剧。当然这部剧的话现在还是第一季，第二季呢确切什么时候上还不知道，大家可以尽情的等待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通过一些电影，通过一些剧集，让自己短时间的抽离掉这个繁杂的世界，让自己好好享受一下属于另外一种人生，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事儿。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像离职当中的主人公一样把自己的记忆给分割开哦，一定要记得生活是属于你自己的，快乐也是属于你自己的，而世界上无论是好事坏事，在你身边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总归是人生当中的一场经历，一场机遇。可能在现在看来这段机遇可能在现在看来这段机遇或者说这段经历会让大家感觉到比较的困扰，可是等到十几年之后反过来再看这段经历，大家可能会收获的是成长，也可能收获了一部分的能力的锻炼。我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吧？好了，本期的三下五除二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话题，或者说你有什么事情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话，可以关注微博康二友，或者说关注微信公众号三下五除二，来里面留言，我都会看到，期待着大家的回复。